福音题是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一到第九节，十八到二十三节。奉主的名。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众人都站在岸上。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第十八节，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的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即使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这是主的福音，让我们同心的来祷告。圣父，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今年虽然是在这个疫情大流行的期间，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可能都没有办法出外去旅行，或者是安排我们的一些上班啊、学习啊、工作的时间。可是我相信每一个家庭，只要你们家有一些小小的院子，你一定都不会错过今年的这个春天。春天的时候就会撒些种，或者是种一些花，种些菜。那我相信呢，有一些呢已经有收割，有一些呢可能还在长当中，还是没有收成。那耶稣呢，今天呢他也用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呢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撒种的比喻，大家应该都不会陌生。因为你知道耶稣他在世上的时候，他要教训人，要讲一些很深奥的天国的一些道理，或是天国的奥秘的时候，他通常都是用比喻。那么今天这个撒种的比喻呢，正是他讲天国的这个比喻的道理当中的第一个的比喻哈。因为在这里面呢，不只是马太福音这卷福音书呢十三章记载了这个撒种的比喻，其实如果你有留意的话呢，马可福音在第四章里面也记载了这个故事，包括这个路加福音第八章也有讲到这个比喻。所以这个比喻对我们来说一点都不陌生，因为我们非常的了解，就是什么耶稣他说这个比喻的那个内容的时候，就是说撒在这种不同的土地上，对吧？大家都会很有印象，那就是说撒在这个荆棘上也好，或撒在这个路旁也好，或者撒在浅土也好啊，都是没有结果实的，都没有结果，没有结实。那只有撒在这个好土里面呢，就会结到至少有三十倍、六十倍、一百倍。所以对我们来说呢，我们都觉得到底会反省一下自己，就说哎，我们是不是那个好土呢？我们有没有接三十倍、六十倍还是一百倍呢？或者呢，我们是不是那个没有结果子的那个土地呢？很多时候我们听一些传道人啊、牧者呀，他们都会用这个比喻里面呢，特别把侧重点放在这个土地上哈。就是说，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是从这个马太福音这十三章里面呢，一到九节里面的确是耶稣讲这个比喻的这个内容。那么呢，十八节到二十三节是讲了这个比喻的这个解释，因为很多门徒不明白这个什么意思。所以呢，当耶稣讲这个比喻的解释的时候呢， 传道人也好，或者是说很多牧师也好，你可能听了很多篇有关这篇的这段经文的道呢，都讲到说到底我们在这个耶稣的这比喻里面呢，我们是处于什么样的一个土地，是不是那个路旁呢，也就是说是一个很刚硬的心不接受呢，还是说那个土浅的石头地，就是长起来只要太阳一晒就很肤浅哈，就这个就枯萎了，还是说我们是就是撒在了这个种子撒在了这个荆棘地上那么呢只要有世上的思虑呀，或是逼迫呀，患难呐，或者各样的金钱啊世俗的东西临到的时候呢，就挤住了我们这个成长的心啊。我们常常会反省就是说这个土地，这个好像是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是这个侧重点是放在这个土地，我们传道人也好，听众也好，或者听到的弟兄姊妹也好，也会想到说到底我们是不是这四个种土地里面是哪一种呢，我们要努力成为那个好土，我们要避免撒在路旁，避免成为那个浅的石头地，或者是避免进到这个荆棘里面，我们常常会放在这些重点上面。可是呢，我今天呢却想要跟弟兄姊妹呢去看看另外一段的经文，也是在马太福音这个比喻当中，撒种的比喻，我们常常注重到前面的一到九节，十八到二十三节这个解释，却忘了到底为什么耶稣要讲这个比喻。所以呢，我们来一起看看因为经文里面没有打出来，所以我就会读这几段的经这几节的经文，就是在这个中间哈，当耶稣讲完这个撒种的比喻的内容和解释的时候，中间就有一段为什么要他讲比喻这个目的哈，那就是在第十三章的十节到这个十七节这里哈，耶稣讲完之后呢，门徒就近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又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走夺去，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好，这么长的一段经文里面呢，到底耶稣他要告诉我们些什么呢？我们听到了，就是说有讲到以赛亚先知也是包括他刚才我们唱的这个Hineni 就是在以赛亚先知的这个六章八节。那么这里面呢，耶稣引用的是九章到十节，也就是说这个以赛亚被神呼召的时候，说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于是呢神就开始说了另外的两节的经文，就是在这里面耶稣引用的，说你们，神对以赛亚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哈，就是这两节经文。好，为什么耶稣要用比喻来说给门徒，或者说给这些跟随他的人呢？所以我们要现在要清楚，到底是不是耶稣呢只把这个解释，这个比喻的解释讲给门徒听，却不愿意讲给这些会众在当中拥挤他的，不论是法利赛人也好啊，还是其他的那些以色列百姓，他是不是不想告诉他们真实的上帝的心意，只是把这个内容只讲给那些门徒听，就是跟随他的那些人听呢？看上去好像耶稣有点偏心，对不对？好像耶稣好像不想那些人听得明白，所以他用比喻来讲，是不是这样子呢？他不想他们看见，他也不想他们听见，更不想他们明白呢？好，如果我们是这样想的话呢，那么你就完全没有理解神他自己的心意。 为什么呢？所以我们要回来看看这个以赛亚书，它到底六章八节九节时间里面，到底神透过以赛亚先知说的这些话，或者是神对以赛亚说的这些话，到底耶稣是不是想要不告诉其他的会众听，不告诉那些法利赛人听，而只是告诉门徒听呢？因为我们知道以赛亚当他被神呼召的时候，他说神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因为当时你也知道，就是神 三位一体的上帝、哦、他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以赛亚就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以赛亚对他来说呢，他并不知道神要差遣他干什么，他只要神要差遣他出去说，所以呢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结果呢神却跟他说，你去的那些地方，你要对的那些君王也好，百姓说也好，他们呢是不会听你的，他们呢也不会明白，甚至不会相信你所说的。可是呢以赛亚还是去说了，虽然他听到神说这些人不会听你的，也不会相信的，但是他还是去说了。甚至呢他还问神说，那这些人他们不明白，他们不愿意听，可是呢这个事情会到什么时候结束呢？在十一节里面以赛亚说，主啊，这事要到什么时候为止呢？结果呢神就对他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也就是说，直到你可能死的那天，直到这个城都毁坏的那天，直到这些百姓被掳的时候，他们仍然还是不会相信。可是呢以赛亚还是去传神的福音，还是去传讲神的话语。所以呢以赛亚并不是不愿意去做，他是很愿意去做的。而神呢也透过这里面呢就告诉他说，这些人是不会听你的，但是你还是要去做。同样在这里面耶稣引用这句话的时候，他对门徒他们解释的时候也是这么说，我说这个比喻并不是我不想他们明白，我是很想他们知道，很想他们了解，可是呢他们却不了解，不愿意去听，甚至呢他们不听我还是要讲，甚至用比喻来讲给他们听，让他们能够，如果他们回转过来思想这个比喻的内容的时候，他们就明白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呢在这里面耶稣他一个重点，就是他不是不想让众人明白，他是很想让众人明白，很想让众人去了解，只是很多人呢他们不愿意听，也不愿意接受，但是耶稣还是要去讲这个比喻，还是要讲神国的道理奥秘给他们听。好，第二个呢，可能我刚刚说的这个重点呢，耶稣讲这个比喻的重点也不是讲到底我们是哪一块的土地，他是讲的说这个撒种的人他的心态，他的目标，他的角度是从他的这个出发点，是以撒种的人作为一个重点。所以你不要把这个重点转移到了那个土地上面啊，这些泥土啊是怎么样啊，他们是不是刚硬啊，他们是不是肤浅啊，他们是不是被堵塞了、啊、他们是不是柔软啊，能够结果啊，你不要把这个种这个土地放在重点，你要重点是放在这个撒种的人啊。所以当撒种人说，我们想想这个撒种人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他是讲谁呢？很多人说那当然就是讲耶稣自己啊，耶稣就把自己比喻成一个撒种人，所以他把这个天国的福音把它撒出去，对吧啊。那同样如果是把耶稣比喻成这个撒种的人的话，那今天我们在这个经文里面耶稣引用了以赛亚的这个先知，也就是说这个先知传神的福音的，传神的这个道的这个先知，他们应该也是撒种的人。那回过头来，今天这段经文如果是对我们每个人说的话，那也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也是那个撒种的人，我们也是那个撒种人。那如果我们是那个撒种人，所以呢撒种的人他会不会因为这个撒这个种子的时候，有一些种子掉到路旁，有一些种子撒在这个土浅的这个地上面，石头地上，或者是有些种子撒在这个荆棘上面没有结果时，他就会怎么会伤心，会难过，会烦恼，于是呢就对上帝说我不想撒种了，就是或者是说我不愿意再成为这撒种的人，还是说他仍然还是会去继续去撒种，因为这是他的工作，就像一个农夫他要去撒种的时候，他没有办法知道保证每一个种子一定撒在这个 能够长出来苗穗的这样子的一个土地上，也许它不小心就会有一颗种子撒在路旁，有一颗种子可能会撒在这个土浅的地上，有一颗种子会撒在这个荆棘的地上，但是他知道他只要撒出去了，总是会有这个种子会长起来的。好，那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呢，可能我们每一个人，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你都有机会去传福音，都有机会成为那撒种的人。但是有可能在撒就是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你明知有些人是不会听你讲神的道，不会相信，也不会去接受，甚至呢他们也不明白，可是你是不是就会停止不再去传福音呢？我们都说把这个责任放在我们自己身上，包括我们牧师也常常会这样做。比如说我们 我上次也说我们教会就是可以这么说，是已经有超过十年的时间，对不对啊？那在这十年当中，虽然是很多人接受了洗礼，也有很多人呢就是离开了教会，甚至也有一些弟兄姊妹呢可能搬到别的地方去，有些人呢是因为什么原因没有来这个教会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今天只要在当中有多少的弟兄姊妹聚在一起，我们牧师就要尽心竭力的去传神的道，就是要继续的去撒这个种子。那在座的每一位，我可以这么说，你们都是在土地上撒在这个好土上面，只不过是有些人可能结的是30倍，有些人是结出60倍，有些人可能结100倍，但不管怎么样，至少每一个礼拜只要有这么十几个家庭的弟兄姊妹能够继续参加这样子的崇拜，我们就知道我们做牧者的，我们就要尽心的去继续的去传这个神的福音，去讲解神的这个信息。因为知道一点，就是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3:6-7里面说，他说他也是讲的这个撒种哈，他说我把这个经文找给大家读给他们大家听一下，好，保罗在这里面就很清楚说，他说虽然我撒了种，我栽种了，但是呢亚波罗呢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乎那叫他生长的神。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可见我们有些是撒了种，有些是浇灌了，但是真正这个种子能够长起来呢，那是完全是上帝他自己的作为。所以今天你们愿意参加这个主日崇拜，不是牧师啊呼召你们说，哎，你们要来这个参加崇拜，乃是神的灵在当中感动，让你知道，哦，今天是主日，今天是要来参加这个崇拜，然后呢，你们愿意来这里聆听神的这个信息。所以真正的果效不是我们，也不是撒种的人，而是那叫他生长的神。因为这个种是神的道，神的福音，神天国的这个福音，那神自己叫他长大，神是叫他成长，跟我们真的是没有任何的，我们没有什么可以说的这些功劳，或是跟我们没有任何太直接的关系。就像保罗说的，浇灌也好，栽种也好，那真正叫他成长的是上帝自己哈。所以回过头来，我就会在想我们在这么多年的牧会当中，虽然有一些弟兄姊妹或者带朋友来，他们听了神一两次这个神的道，可能他们就离开了，但是我们不知道哪一天他们会长出来这个苗。就举个例子，我最近就很深的一个感触哈，我们教会在这个这么多年里面呢，确实有一些家庭呢，他们可能经历好几年才全家受洗成为基督徒。那么也有一些的弟兄呢，之前是慕道的朋友，他们来教会很多年，超过10年，超过20年，最近也是在去年的时间哈，接受洗礼的那天，我跟牧师都很惊讶，诶，他怎么会想到要接受这个洗礼哈？我当然就不点名，他怎么会想到要接受这个洗礼？他们全家都受洗了，怎么只有他这个时候才来接受这个洗礼？你们不知道，神使这个苗长出来了，使这个种子发芽了，然后呢，它能够长大，而且今天还在透过这个受洗的这个弟兄还对我们牧师说，哎，我要带谁谁谁来教会，我要去关心谁谁谁，这不是我们可以做的， 这完全是神自己在做的，就好像在诗篇里面的有特别讲到，在诗篇里面讲到这个撒种的时候，他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啊，就是126章里面，诗篇126章里面第五节是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所以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们撒出去了，我们也不知道哪一个种子会发芽，哪种子是撒在土里面，哪种子是撒在这个荆棘里面，但是我们就是继续去撒。在这个撒完之后呢，我们也就要学习忍耐等候，等候神的时间，等候神自己叫他成长，叫他收割，叫他结果实。那但是我们呢不知道多长时间，也许是一秒钟它长出来，也许是一年，也许是十年，也许是20年，但是我们所做的就是负责撒种，我们就是负责去做神要我们去做的事情。所以今天这段的经文我觉得对我们最好的一个提醒，那就是说不要去看重这个土地是好还是不好，因为你不知道你撒的这个种子里面有些是好土，有些是不好，没有关系。看重的就是上帝的道在不在你的心中，上帝他有没有呼召你，就像以赛亚那样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可以为我去呢啊，如果你明知道那些人不会听你的，你明知道那些人他们不会去相信的，甚至他们也不明白，你怎么讲他都不明白的，他不会去愿意去接受的，但是你仍然愿意成为那个撒种的人，就是继续去撒种，继续的去出去随走随传，让神的道有一天神叫他自己发芽，让他自己去长起来。当然呢，对我们牧师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条件，在因为当我们被神呼召的那一天的时候，可能呢我们总是想着说，就像我跟王牧师在交流当中，我记得当初做牧师的时候，牧师有一个很大的心愿，他很希望能够在这个大西雅图区也好，或者在这个华州也好，能够建立一个更多人就是聚集的一个地方，就是成为一个神荣耀的地方，能成为一个被神就是说高举的一个地方，就是使感恩的人能够大大的就是聚集，并且感恩的心也能够大大的就是充满哈。但事实上如果当天我们在被神呼召出来做案例我们牧师的时候，如果我们听到神跟我们说你去传福音不会有人相信你的，你去讲道不会有人听你的，甚至你讲道的时候可能有人站起来会跟你说牧师你讲错了，甚至有人在听到的时候他可能找机会就是出去上厕所呀喝水呀，甚至我还记得有一个姐妹，因为她来到我们教会之后她就不再来了。为什么？她说她看到这个教会里面有人在听到的时候在剪手指甲啊，她说这样子的教会我还跑来干嘛。如果你知道我们牧师如果是在第一天做牧师的时候，神就对我们说你听到的时候你在讲到时候有人在听到，一边讲在剪手指甲，一边在那聊天，一边在那刷手机屏，甚至呢一边在那做别的事情的时候借故离开的时候，你还做吗？你还传吗？如果神这样对我们说的时候，那我们的回应就应该就像以赛亚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还是要去传，我还是要去撒，因为撒种人你不会因为有一两个人他不听你你就停止不去撒种了，你还是继续去说，还是继续传。所以这么多年来坚持下来，不是因为我们牧师结了很多的果子，不是因为我们传福音很多人相信，也不是因为我们讲道很精彩每个人都很认真去听，或者是每个人都很努力的去成长，乃是因为神的呼召临到了我们，神对我们说你就是去传，你就去做那个撒种的人，而结果怎么样交给神，神会让他生长，神会叫他结果实30倍、60倍和100倍。所以今天的经文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安慰和提醒，不是给我们扣了很多的帽子，不是给我们有很多的枷锁捆绑着我们，说觉得我们是怎样的一块土地，是不是那个不结果的土地，是不是那个被 道己住的那块土地，是不是我们是那个路旁的，被那个飞鸟那个魔鬼一下就偷走的，还是我们呢就是那个前土有石头的那个土地，太阳一出来就晒死了。我想我们不要把这个重点放在这里，我们把重点放在我们成为那个传福音的人，成为那个撒种人，就好像耶稣一样，传天国的福音，天国的奥秘。我们愿意随走随传，无论有没有结果，有没有收成，这个重点神他会负责到底。他要我们的就是要怎么样，学习等候，学习流泪，学习为这些种子来欢呼，因为有一天必然神要他们，叫他们收割，会有结实。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不灰心，不失望，不丧胆，并且呢继续的去传讲神国的福音，继续的去撒下这个天国的种子，继续的去等待种子的长大，继续的去欢呼，去收割神他所给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撒种的一个工作。有一天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卸了地上的这一切的劳苦的时候，我们回到天家，回到乐园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的对神说，神啊，你托付给我们的工作，我们尽心的去完成，你给我们的机会我们好好把握了，你要我们去传的我们去尽心的去传，这样的话神就会说你是那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让我们一同的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透过今天的经文，让我们重新把重点放在你对我们说要成为那撒种的人。主啊，因为这就是一个撒种的人的比喻，虽然我们所传的，我们所撒出的种不一定每一个都有结果实的，不一定每一个都愿意相信愿意接受的，但是我们就是愿意顺服你的呼召，愿意继续的去随走随传，也学习忍耐等候，因为知道叫种子生长的是神你自己。求主你继续的兴旺这个教会，使这个教会的每一个家庭都成为那撒种的人，都成为那收割的人，都成为你所忠心而又良善的仆人，以致我们有一天能够坦然地对神说，主啊，我们是那无用的仆人，但是你托付我们所做的，我们已经尽心竭力去做了。求主你继续地使用我们，继续地看顾这个教会的每个家庭，也求主你让我们都成为那勇于去传福音的天国的这个精兵。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和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